各位弟兄姊妹早晨，虽然呢我们肉眼呢，即特别我们在这里不能够见到你，但我们相信大家在你的电脑、手机或者不同的电子的媒介仍然可以见到我们。而我们今天就更加能够经验到圣经当中所讲教会真正的意义。教会不是只是一座建筑物，不是只是一些人群见得到的，而是我们相信我们与圣徒的相通，正正就是超越了建筑物，超越了不同的时间空间，以致我们今天因为敬拜上帝的缘故，好像耶稣所说的，敬拜不一定在崇基，也不一定在你家，不是只在香港，不是只在外地，是因为只要用心灵诚实敬拜主的，我们都是在基督的里面一同的敬拜。让我们在这个时候也一起思想上帝的话语，请大家先一起祈祷。慈爱的天父，你正正在今日凝聚我们弟兄姊妹的心灵和诚实，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处境，同感一灵的敬拜你。愿我心中的意念、口中的言语都蒙你悦纳，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日是大斋节最后的主日，就是棕树主日，但是亦都是我们这个礼拜的圣周，就是耶稣的受难和复活的这个礼拜的开始。刚才我们听到马太福音的经文里面，正正我们都很熟悉的，在这个棕树主日，就是纪念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虽然耶路撒冷呢，今天我们去过的话呢，都知道不是很大的啫，但是亦都可以说当时来讲已经是很轰动的事，竟然有一个拿撒勒人骑着驴驹子，耶路撒冷的居民出到外面拎着棕树枝在那里迎接，可以说当时来讲是万人空巷，摇着棕树枝高叫和撒那和撒那，奉主命来的，是应该称重的，和撒那和撒那。当时的群众何等的兴奋，口中充满了赞美，高叫和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他们透过他们的舌头言语去高呼，去迎接，充满了期望。但是只不过是四日之后，同样的可能一班人高呼的是什么呢？把他钉上十字架，把他钉上十字架。在这个礼拜里面，在两千多年前，我们今天见到一个的画像，是何等的矛盾，何等的讽刺，何等的冲突。高呼和撒那，称重主名，迎接主的王进入耶路撒冷的人，亦都就是那群要将耶稣钉在十字架的人。正正这个礼拜，就让我们进入我们整个信仰核心，这个心里面究竟你所期望的那位拯救的主，是钉在十字架上面好像很脆弱的这位耶稣基督，亦或好像当日的人期望着骑着是高头大马进入耶路撒冷要推翻罗马的王呢？但是其实当时这个王就是骑着驴驹子。矛盾心里面所想的，口中所讲的，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每日的经验，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能够分辨出这个矛盾在哪里，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在这个矛盾的当中，我们要怎样去选择主耶稣基督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呢？刚才呢，大家也都读过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四到第九节上，而我今天要讲的题目 主赐我受教者的舌头。如果大家刚才有留意的，或者我希望大家能够在你的面前同样的打开圣经，旧约的以赛亚书第50章第四到第九节这书，如果用我们礼拜堂这个所用的旧的和合本，就是第806页，但是呢，如果大家手中有不同版本的圣经，在家里可能更加方便，就可以打开不同的版本，包括我现在手中的是修订的和合本，就是是10年前了已经出版的这个修订版圣经的经文，是在1083页。这一书呢，我们体会到呢很奇怪的一段的经文，也可以你可能问，跟今天这个棕树主日跟耶稣进入这个圣城这个的经历有什么关系呢？或者呢，我读一次这个修订的和合版，如果你对着旧的和合版的话呢，你会体会到当中呢改变的不是太大，但有些重要的字眼呢是不是很一样的。在这个修订和合本的以赛亚书50章第四节到第九节上，这里是这样写的：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贫乏的人。主每天早晨唤醒，唤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启我的耳朵，我并未违背，也未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两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侮辱我，向我吐唾沫，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石，也知道我必不自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让我们来对质。谁与我作对？让他近前来吧。看啊，主耶和华必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在经文特别是第四节那处，你会体会到一开始就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其实你一听起身，他一个是讲嘢的人，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言语，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是第四节讲了很多次，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舌头本来就是很重要的，要我们用来表达，用我们的说话去讲我们的心声，或者我们对别人要讲的说话。但是他描写他的舌头是一个受教者的舌头，舌头不是说教者的舌头吗？为什么会是受教者的呢？我们今天做老师的，做牧师的，或者做父母的，做领导的，我们一定要讲话，甚至很多人说你讲话清楚，讲话呢，有够声够气，你的威势都不一样的。我们很重要，我们要说教，我们要讲话。但是为什么圣经里面特别提醒说一个受教者的舌头，而不是说教者的舌头呢？而且你留意到在这一节里面，不单止讲到舌头，还要讲到耳朵，讲到说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我们刚才都提过，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班的群众用他们的舌头，用他们的言语来欢迎耶稣，高叫和撒那，奉主名的 是应当称重的。他们当时用的舌头用来赞美，用他们舌头来高呼主耶稣基督是奉主名来的。但是只不过是四日之后，同样的舌头，同样的用他们的嘴巴，他们叫的是把他钉上十字架，把他钉上十字架。没错，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舌头可以用来赞美，可以来欣赏，可以鼓励，可以用来咒诅，可能是责骂侮辱人。同样的舌头就好像雅各书特别提醒我们要好好地去控制我们的舌头。但是怎么控制呢？原来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提醒我们，这个舌头不是只是用来说教的，那个舌头不是只是用来讲我们自己想讲的说话的。原来我们的舌头是要是一个受教者的舌头，一个说教者。如果不是一个受教者，他讲的说话就可能只是自己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自己以为自己就是那个真理的来源，自己就以为自己代表了真理。这个何等的危险呢？作为我自己一个牧师，一个老师，回顾四十几年做这个牧者或者老师的生涯，的确这个是我自己体会到可能是最大的危险来的。你是不是一个领受者然后先是一个传授者呢？其实保罗多次提及，我从我的先言，我从我的老师，从圣经和很多人的经历里面，我有所领受，然后我先传给你们。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圣周开始，当很多人在想起耶稣被欢呼进入耶路撒冷，却又被大声的话要将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今天在称重上帝赞美上帝的舌头，是不是一个同样的受教者的舌头？而这班的人当时只是随着他们的喜好，他们期望耶稣要推翻罗马的政权，他们期望耶稣就会成为他们的救国的工具，他们所以高呼。但是同样的，当你发现耶稣为什么这么软弱，还不振臂一呼的，为什么还不领导群众的，他们情愿要那个很明显是一个革命者，而不是只一个强奸掳掠的强盗巴拉巴。因为起码他肯动手，起码他有行动。为什么耶稣你这么脆弱的？所以你要发现，原来他们不是真正去有听过耶稣的教导，他们只是希望耶稣成为一个政治，只是那个时代的民族英雄，而体会不到或者不明白圣经所讲的，原来我们的上帝要拯救的不单止是一个民族，而是所有万国万族的人，不是只一时间的英雄，而是整个人类历史里面的救主。我们有没有受教？我们有没有学习呢？以至今天在这里第一样，在以赛亚书这一段的经文一开始，和我们这个圣周最配合的，就是因为圣周就由一群人的舌头去高呼这个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这么美丽的说话开始，但是却去到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作为整个圣周的高峰。第二方面呢，我们看见整段的经文呢，你有没有留意到有一个字是出现得最多的呢？在这个短短的其实只有六节的经文里面，出现了23次那么多，希望我没数错了。是哪个字啊？是我这个字，没错。舌头是哪个的？是我的。 行动是谁的？是我的。是不是这段经文很自我呢？其实不是，是因为我们今天没错，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上帝的精心杰作，是每一个的我，是每一个的你。在整段经文里面，他这个字只是出现过一次，我们即是我和他一起，亦都只是出现过一次。我们在这个圣周里面是要反思我这个生命，反思我的舌头，反思耶稣基督究竟在我们人生当中达到我们自己目的的工具，亦或他是那位道成肉身要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如果不能够从他里有所领受，我们根本就没什么可以讲。究竟我这个我是不是愿意在神的面前赤路敞开呢？愿不愿意在这个圣周里面再一次的面对自己呢？而这个我在这不断的强调的时候，他就要思考他的言语、他的舌头和他的耳朵是不是真的有听呢？而第三方面令我们注意到的，就究竟这个舌头、这个言语究竟是有什么功用的？原来在这书第四节的第二句就是告诉我们，受教者的舌头原来是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整段经文没有讲到我们这些言语舌头有其他的功能，这里特别提醒我们的，原来我们是有对象的，我们的言语是有能力的，我们的言语不是只是我们讲话。没错，今天有些人讲的话我们不喜欢听的话，我们说你讲话，或者人家说我你讲话，是啊，有时是空洞的言语，有时只是一些恐吓的言语，但是其实言语本来就是很厉害的。我们知道负面的来讲是人言可畏，阮玲玉的遗书人言可畏，你几出名是怎样，有几多人欣赏是怎样，原来有很多负面的言语可以攻击你的。我们广东话我们说踩你的，你的自尊、你的自我，原来很多时候是靠外面很多人的言语去建立的。无论你几威、你几高，是用言语来托住你的。原来也都同样的，言语可以伤害你的。其实今天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言语是要来做什么的呢？原来就是要辅助这些疲乏的人。当你这样见到很多人喜欢拍马屁的，有一你有权有位的时候用来称赞你的，但是原来有很多人在这个世上，其实也可以说整个圣经由旧约到新约，原来我们的上帝正正的与一个弱者在一起，与疲乏人同在。而你说不都不就是不同那些有权位的人同在吗？当然有啦，无论是大卫，无论几多个王，最重要的原来耶和华对他们的教导，他为什么有权柄啊？不是因为他自己有权柄，为什么他坐在这个高位那里啊？不是因为他值得，是因为上帝要使他成为仆人，去服侍疲乏的人、脆弱的人、无权无势的人。今天在这个香港的社会，有很多人批评教会，说教会为什么经常都要站在那些社会当中的弱者。甚至我们在大学的里面，我们很强调我们要服侍的，没错，首先是我们的学生。我们面对这些学生，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因为他们年轻，他们本来就是无权无势，甚至他们可能不是很多的知识或者不足够的知识，但这些不是罪过来的。原来 这个正正就是我们的责任，言语舌头是要怎样帮助这些未有那么多知识的人，是成长当中无权无势去保护他们的人。我们今天体会到，原来我们所关心和所见到的，我经常在电视里面出现的人，很多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很多记者要访问的人，都是那些高位的人。但是那些疲乏的、软弱的，其实才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类的大多数。我们看不到的，我们见到有些人没有口罩，有些劏房那里叫他要隔离的，甚至无家可归的。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是我们日常会遇到的人，很多隐藏的人。原来今天我们整个的生命就好像撒玛利亚故事那里主耶稣说怎样才可以承受永生啊？原来不单止爱上帝，要爱邻舍。而谁是邻舍啊？原来不是你见到的隔离邻舍，而是那些被人看不到的、被打伤的、你不认识的陌生人，你不注意到的。原来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动，言语可以有很大的能力，包括有命令、有教导。今天没错，你有没有听到主耶和华的教导呢？你有没有听到圣经的命令呢？你有没有看到先圣先贤他们传递的信息、他们的行动呢？我们有没有去体会到，原来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动是不能够分割的。我们的言语要带着行动的去寻找、去辅助，在不同的时代、在你不同的处境，究竟疲乏的人在哪里，脆弱的人在哪里，你的安慰、你的鼓励、你的欣赏、你的那种的同情，有没有成为了能力，有没有寻找到疲乏的人要成为你说话行动的对象呢？在第四方面，我们见到在这个第五节下就有一个很特别的转变。当他在第四节到第五节上都在讲着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耳朵、我们的言语，我们怎样被主唤醒我们的耳朵，然后我们好像受教者一样去讲说话。但第五节的下半节突然有一句，我并未违背也未退后。什么意思？讲着耳朵，讲着舌头。然后你体会到第六节开始就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两颊的胡须，我任他拔，人侮辱我，向我吐这个唾沫，我并不掩面。很大的转变啊，没错啊，因为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言语原来会引起后果的。当你咒骂人的时候会伤害人，你鼓励欣赏人你会得到帮助，特别就是对那些疲乏、对这个无权无势的弱者。但是原来当你去向这些疲乏的弱者去辅助、去支持、去关心、去鼓励的时候，原来你不是就得到人的称赞，你可能会被人去打、去被人去侮辱、去被人排斥、被人耻笑的。那怎么办呢？你面对着这么多的压力、面对着这么多的眼光、这么多的说话的时候，在这处先知说，我并未违背也未退后。原来在这个世界充满了矛盾，你讲上帝要你讲的说话，你要讲圣经的价值的这个的标准， 原来这个社会不一定得到称赞的，就以耶稣基督，他一个仆人的样式，他医病赶鬼，他怜悯麻风人、瘸子、瘫子、盲人，哇，很多人好像很欣赏吗？但是同样的，很多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宗教的虔诚的法利赛人，有权有势的祭司长，原来是他们的眼中钉来的。耶稣同样是活在这种矛盾的里面，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作为一个人，他面对苦难，面对羞辱，面对十字架的死亡和痛苦，他都祷告说，主啊，求你可以将这个苦杯挪开嘛。这个是一个人最正常最真实的祷告。边个愿意自讨苦吃呢？边个人要自找侮辱呢？边个不是希望吹吉避凶呢？所以耶稣的伟大，不单止因为他就是神，而是他道成肉身，成为你和我一样的100%的人，面对着矛盾挣扎，在生死苦难的面前，他同样会想退缩的。但是不单止耶稣没有退缩，原来先知早就在这里提醒，亦都讲出他的立场。他说，我并未违背，也未退后。保罗都一样，保罗当他回耶路撒冷的路上，他早有预感，要透过不同的人先知提醒他，你去耶路撒冷啊，你知不知道前面等着你的是什么啊？等着你的是苦难，是捆锁啊。保罗同样的话，我到最后一程，但到今日我没有违背由天上来的异象。是啊，作为基督徒，作为跟从耶稣的人，入圣城的时候，人家见到耶稣是哇一个很伟大的老师，这么有能力医病赶鬼讲说话，虽然他不好像祭司那么有正规的训练，但是却充满权柄，哇，那些人蜂拥在那里拥戴。但是转过头，不符合他们的期望，将他钉在十字架。在钉十字架之前，耶稣的挣扎是不是你的挣扎呢？当你发现你要去辅助疲乏的人、软弱的人，去关心这个社会当中无权无势人的时候，同样很多人说话，这些人懒咯，这些人无知咯，这些人另有用心咯，有好多的说话，可能我们都会问，是的，我们应该怎样？我们要听谁的说话？很明显的，这说他说给我们听，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是啊，遇到矛盾，遇到挣扎，遇到冲突，甚至有很多的后果，你会被鞭打的，你会被侮辱的，你会被吐口水的，你会失去了你本来有的，无论你的教职也好，你自己的位置也好，你的尊敬也好，本来有班人尊敬你。如果你一心一意就去辅助这些疲乏的人，特别将眼睛放在这些软弱者，放在一些好像只是一些很无知的年轻人身上的时候，原来同样会受到各种负面的攻击的。但是圣经你告诉我们，先知原来2000年前已经提醒我们，是啊，你的舌头要是一个受教者的舌头，不是你自己以为的真理。圣经里面怎么说？历世历代的先言是怎样经历？我们会发现，你记不记得住？你会不会在这个情况底下会退后啊？会违背啊？ 在历史里面我见到当年有人批评在国民政府时代的贪官污吏，他说这些贪官污吏就是当年的五四青年咯。是啊，人原来很容易违背自己的初衷啊。当他五四的学生做了高官，我们当年在崇基的几多多的很多的同学，当时只是一个学生，无权无势，但今天可能已经成为了高官，亦都可能已经成为了一些长辈，已经能够有安居乐业，有自己的安乐窝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是违背我们年轻的时候的初衷。我们做一个牧师同样的，当你有权位的时候，很容易忘记你的初衷的。但是这树不单先知提醒我们，耶稣在圣周给我们体会得到，在那个矛盾当中，他最后说，父啊，愿你的旨意的成就，而不是我的意思。受教者就是一个接受上帝的权柄，接受上帝的话语，无论在圣经当中，无论在先贤的历史里面的经历，在这说当我们就想到在500多年前的马丁路德 Here I stand， 特别是三年前我特别去到他当时讲这句说话的那个城市和那个大的礼拜堂旁边的草地，传说那处就是以前礼拜堂，他在那里讲这句的说话，面对当时几大的压力，几多的危险，他说这个就是我的立场，除了圣经，除了上帝，没有其他的权威，这个说话何等困难。但是我们就在圣经，在耶稣，在马丁路德，还有很多的先贤的身上，见到这种的勇气，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是上帝的。因为这个圣经特别在第七节和第九节同样的说话，就是说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好像坚石，也知道我必不致蒙羞。他有把握，他有信念，不是前面见到的情况，前面口水吐给他的，是鞭打，是十字架，但是他有信念，未发生，但他有这个信念，主耶和华必帮助我。耶稣在十字架上，人家耻笑他，你如果是上帝子，你下来啊，甚至隔离的强盗都笑他，说哎呀，那你帮埋我们啦，你救埋我们啦。面对的口水鞭打、耻笑、羞辱，但是我们知道，当耶稣说主你的旨意成就的时候，因为他相信主耶稣最后必定帮助他，以致他有勇气。第八节这里说，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让我们来对质。这个对质这个字呢，正正就是和本最重要一个和我们本来的和本的差异的地方。因为这里有时我们看不明白的，就是说他说、可以与我作对，就起来就近我，可以与我一同站立。其实这个所讲的站立，就是你埋来同我对质呢。是啊，我们今天很怕冲突，很怕对质，但是原来在圣经里面时提醒我们，这种矛盾，这种冲突，就是人生当中时候会经历的。你有没有受教？你有没有领受？你知道圣经讲的说话，先贤做的榜样，你先有这种勇气，先有这个立场。以致在这里，他面对反对他的人，面对侮辱他的人，他有勇气跟他们争论，跟他们对质，甚至在最后说，看啊，主耶和华必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是啊，今天人 喜欢定罪，喜欢裁决，喜欢作各样他们自以为是的一些判断，包括我们自己有时都一样。但是主的怜悯，主耶稣基督在他的人生过程当中，他坚定的知道上帝的旨意才是他的价值观，圣经里面的话语、先知的言语，以及今天我们在历世历代看到的很多的榜样，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去受教呢？以致我们知道当你要说教之前，你有没有先去受教？你讲说话之前，你有没有一个聆听的耳朵呢？你有没有体会到言语的威力？而在圣经当中先知特别提醒我们，原来我们最重要的言语不是用来夸耀，不是用来只是拍马屁，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是去辅助疲乏的人。而我们很容易会违背，我们很容易退后，只有我们很坚定的凭着信心，我们知道主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不怕这一切的压力，我不怕人家的谴责、人家的咒诅、人家的定罪、人家的控诉。但你有没有先是一个受教者？你是不是愿意成为一个谦卑，打开耳朵去听上帝的话语，透过圣经，透过历世历代的先贤他们生命的榜样，才有可能使我们成为一个受教者，才使我们有这种勇气。主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怕羞辱。主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怕被定罪。让我们圣周去省察我，我在段经文用了23次的我，亦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很宝贵的我，在神的面前、圣灵的光照、上帝的话语当中去省察自己，得着勇气，得着信心。主耶和华帮助我，谁能将我定罪呢？让我们同心祈祷。主天，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只是一个脆弱的人，特别在这个病毒可以这样肆虐全世界的时候，我们体会到人何等的脆弱。就好像17年前我们以为我们有几厉害的这个医疗的系统，我们有几高深的科学的知识，有几多这么好训练的医疗人员，但是17年前我们就在香港曾经被打到落花流水，我们以为很厉害的了，死了299人。但是今天我们见到的全世界无论几强壮的国家，有几好的设备的地方，有几健康的人，原来都是可以这么脆弱的。无论是首相，无论是总理，无论是皇室，特别当然有很多的疲乏的人、软弱的人、没人照顾、没人理会的人、病患的人，受到最大的打击。主啊，在求你就在这个我们体会到人的脆弱的时候，但是我们心里面愿意谦卑下来去聆听你的话语。在这个圣周，我们不单听到高叫的和沙拉和沙拉，我们听到把他钉上十字架的声音和这个舌头。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省察自己，当我们同样被人羞辱、被人攻击、被人鞭打的时候， 主啊，求你俾我哋有呢个信心与勇气，我哋知道主耶和华帮助我，我还怕谁呢？主啊，就让我哋喺呢个圣周定睛喺你嘅十字架，因为我哋知道十字架死亡嘅背后，唔单止有你嘅旨意，更有复活嘅能力，让我哋胜过罪恶，胜过死亡。主，愿你的应许，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鼓励和引导，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